鲁达不愧是个侠肝义胆之人，一宿觉都没睡好，第二天他早早地起来了，梳洗已毕，周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，外披战袍，起身赶奔东关鲁家店。你说在魏州城里有几个不认得他的？店房的伙计、管账先生、掌柜的，一个呦呦，鲁提辖来了，赶紧出来迎接。提辖大人您好，提辖大人您好。哎，免了免了免了。哎，我跟你们打听点事儿，您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有个老金头叫金二，领着他女儿叫金翠莲，住到你们店了吗？
啊啊，住到这儿了。
你要见他，让他们出来见我。伙计到里边找去了。这老头爷俩昨天拿着银子回来，先把电饭账都结了。这店里人还纳闷呢，心说这爷俩发了财了，从哪儿弄这么多钱来？一下把账全算清了。老头背着旁人不知道，偷着还雇了辆车，把价钱都讲好了。这车子走长途，送他们回东京。约定的是吃早饭之后，车子来接他们爷俩。可老头跟姑娘啊，又高兴又害怕，也是一宿没睡好觉。高兴的是遇上大好人，能逃出虎口；害怕的是啊，这事儿再失败了。因此爷俩天不亮就起来了，把东西都归整好了，在屋里听信儿。伙计一叫他们爷俩，这心里轰了一声，不知道是急还是凶。老金头迈大步来到店门外一看，恩人在这儿，这心才放下。哎呀，是提辖大人。
免了。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
都收拾好了。
既然这样，趁着凉快早早的赶路吧，带着你女儿走吧。
啊，是是是。老头一听这是真的，真是喜出望外，马上招呼女儿拎着俩小包出来了。拜别的鲁达转身就要走，叫伙计啊给拦住了。
老金头，等等，
你们这是上哪儿去？
我们打算回东京。
什么？回东京啊？你跟谁说了？正大官人同意了吗？你们欠人家的钱还清了吗？
那可不行，要想走可以，得正大官人点头，不然的话你们不能离开店房。不行不行。
这爷俩一听傻了眼了，转回身盯着鲁达。鲁达把他大脸就沉起来了。
我说伙计，你说什么？
哎，他们欠了正大官人的钱，正大官人交代的清楚，没有他老人家的话不准他们离开店房，我是受人之托，没有办法。
放你娘的屁！
郑大官人是你祖宗啊！哎，他说话你就那么听，我说话就不好使吗？我告诉你，欠他那钱我负责，跟这爷俩没关系，赶紧让他们走。
这不行啊，要走行得先把郑大官人找来三头对面。
他啰啰嗦嗦正在这白活呢，鲁达这火上把大巴掌凉起来，对准他腮帮子，啊啪！您说这下多大劲儿？不但把曹牙给削下俩去，把伙计打的就地转仨圈，从门口打到柜房里头去了。这下子哭丘坐地上就动不了了。伙计这一挨打，把账房先生和掌柜的吓得滋溜滋溜，钻柜台里边去了。谁不怕打？鲁达转回身来，别害怕。你们爷俩该走就快走。
多谢恩公。
哎呀，得叫我们怎么报答呢？哎呀，不要啰嗦，快走。
爷俩这才离开店房。
怎么找那辆车？怎么上车？怎么走？咱不必细说了。单说鲁达看他们爷俩走了之后，他一琢磨，我还不能离开，我要一离开，鲁家店的人肯定得给正途送信儿，他们在后头要追赶这爷俩，要追上不就麻烦了吗？
嘿，我先不走，我在这看着。
多攒他们爷俩走远了，我再离开。鲁达想到这儿，亲自进了屋，拎了把椅子搁到门口了，大屁股往上一尾，闭目在这养神。他往这一坐，谁敢动地方？掌柜的也好，伙计也好，吓得直哆嗦。就这样，鲁达坐了能有两个时辰。估摸着这爷俩已经走远了，他们就是追，恐怕也追不上了。鲁达这才站起来，一转身赶奔西关找郑屠去了。这个郑屠在魏州城堪称人五人六，这家是个地头蛇呀。因为鲁达呢是属于军官，很少跟他打交道，对他的事情并不了解。要不是遇上金老汉妇女，这些事儿鲁达怎么能清楚呢？等他迈步来到郑家肉铺子一看，嚯，这买卖真红火，西关所有的肉铺都叫他给吞并了，光掌刀卖肉的伙计就20多个，那肉案一排排出多远去。再看挂着白条买肉的人陆续不断，郑屠现在那是大掌柜，家里趁着房子趁着地开着肉铺，钱庄里还有他的股份，现在也是家趁人知。这小子吃的脑门子倍儿亮，西湖宴茶在这一坐，盯着他这买卖，在这媳妇儿出来进去的也是眉飞色舞。正这时鲁达赶到了，他这块头也罢，往里一走，郑屠就看见了。哟，一看这不是鲁达吗？听说这家伙不好伺候，满身是刺儿。他跑到我肉铺来干什么来了？这小子还非常机灵，会来事儿。郑屠马上把茶碗放下，站起来了，笑脸相迎。哟，提辖大人，您怎么这么有空来到我的小店？我来称点肉。哎呦，欢迎欢迎，您吩咐吧，需要多少？
我可不是自己买啊，我给经略大人买，先给我称10斤瘦肉，越瘦越好，上头不许有一点肥的，要有一点我可不答应。另外把这10斤瘦肉给我杀成肉馅，越碎越密乎越好。是了您了，伙计，给砍10斤瘦肉，要精肉啊，一点肥的不许有，然后给杀成馅啊。喂，大人您请坐。郑屠把自己坐那把椅子搬过来了，亲自给倒了碗茶递给鲁达。鲁达往这一坐，把眼睛给翻了。哎呀，我郑屠，你不能让别人掌刀，别人掌刀我不放心，得你亲自下手。
哎，好嘞，哈哈哈哈，我亲自下手。这家伙好几年不动刀了，怕得罪鲁达，就得硬着头皮自己下手。把外衣脱了，拿过围裙系好了，套袖套上，然后剃了10斤精肉。这家不愧是内行啊，手头利索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拿煞线子大刀，眨眼之间剁成了肉馅，拿荷叶啪一包往前一递，大人您看怎么样？
放那儿吧，再给我来10斤肥的，一点瘦的也不行有，有一点渣我也不答应，你亲自动手剁成馅
儿。哎，看提辖大人，这瘦肉馅儿包馄饨饺子馅儿饼都行，这肥的一点瘦的没有，这有什么用？放你妈的屁！爷爷花钱买肉，你还干涉得着吗？哎，好嘞，好嘞，算我多余。
这郑屠就有点不高兴了，他惹不起了，弄了10斤肥肉，好嘛，一点瘦的也没有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剁成了馅儿，然后用荷叶一包往前一递，您看看这怎么样？
放旁边吧，再给我来10斤软骨，骨子上一点肉腥也不行有，也给我剁成馅子， 郑屠一听这玩意儿难的，上哪儿找十斤软骨去？那玩意儿能剁成馅子？郑屠把刀放下了，一边拿围裙擦手，一边乐呵呵的跟鲁达说：“我提辖大人，您不是拿我开心吧？我开了这么多年肉铺，打对了那么多的主顾，还没遇上过您这样的。您说这软骨把它剁了，这玩意儿有什么用？”鲁达心说：“我他妈就是找茬来的。”鲁达噌就站起来，把这十斤瘦肉、十斤肥油合在一块儿，对着郑屠那脸，我他妈就找你毛病来的！咵嚓，给扣脑袋上了。这回可乐不大了，这郑屠也成了肉馅了。
哎呀，我的妈呀！
顺着脑门子往下直流油啊，火气一阵大乱。再看郑屠，赶紧跑到里屋去洗干净、擦净了，这脚就噌一下跳出来了，用手指点着。我说：“鲁达呀，鲁达，你别觉着你是提辖使，你觉着你了不起，你也打听打听，我姓郑的也不是省油灯，经略大人面前我也能说上话去。你欺人可不能太过分呐、今天我岂能阻饶于你？”这小子还真挺横，伸手把煞县的大菜刀抄起来，直奔鲁达。买肉的下的不敢买了，伙计们下的也不敢卖了，过路的行人却原地站住，瞪眼在这看着。本来西关这也热闹，眨眼之间这人呢就围了个人山人海。鲁达心说，在肉铺里头地方小，施展不开。正途拎刀的那时候，鲁达飞身轻就跳到街上去，选了一块宽敞的地方。正在这时，正途拎着刀就追出来了：“姓鲁的，你慢走，找刀！爷爷今天跟你拼了！爷爷喝着花钱买你这条狗命！”他说的真不假呀，别看人命关天，花上钱去也好使唤，故此这正途胆子才这么壮。他拎刀撵着鲁达之后，劈头盖饼往下就砍呢。鲁达早有防范呢，赶紧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，嗨，唰一刀劈空了。再看鲁达把右手扬起来，这一招叫五雷开花炮，他那大拳头像皮锤似的，对准正途的五官就是一拳。耳轮中就听见啪，把正途给揍的退出有两丈多远，就是仰面栽倒。这乐子大了，正途这刀啊也撒了手了，鼻子歪到旁边去了，五官挪移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，这一拳把鼻子骨都给打塌了。再看鲁达飞身就往前一纵，把大脚抬起来，哎，正好踩在正途的前心上。这正途啊，挨了打了，嘴还不老实。打得好，好小子，你敢打我？鲁达一笑，我打的就是你，你找拳吧。这第二拳打他的眼角，您说有多大劲儿，把正途的眼角给打裂了，眼珠子出来了，把太阳穴都给吹瘪了。这小子嗷了一声都不出人味儿了。鲁达把第三拳举起来，对准他脑门子，又一拳，这下揍的可太重了。就见正途身子猛地抽屉了一下，四肢抽搐，不动弹了。一开始啊，鲁达认为他装蒜，等仔细一看，呀，把花红脑子都给打出来。到了现在，鲁达也有点害怕了，人命关天呢。 光天化日把人活活给打死，那是要偿命的。可鲁达粗中有细，站起把脚一抬，哎，起来，你装什么大半蒜呢？哦，你想吓唬我呀？你个虚包！好了，我还有点事儿，等我办完事儿回来再接茬找你算账。他嘴说着，他溜了。一开始人们都在两旁看着，谁也不敢过来。别看郑屠手下那么多的伙计，谁不怕死？再说事情发生的也特快，他不能像那电视剧上打了半天没完没散的，能那样就三下干净利索结束了。等人们清醒过来，鲁大爷走远了，老郑家人一拥而上，一看呢，死他娘的了，脑子都出来了。哎呀，掌柜的被人打死了，抓凶手，别让他跑了。又扎呼又喊，赶紧报官。单说鲁达急冲冲回到住处，心说这我没法待了，他们肯定得报案呢，一会儿官人就得来抓我来。三十六计走为上策，把柜子打开，三岁的银子包个包里的，然后揣到怀里，换了套衣裳，拎了个小包，把门关闭，转身他走了，出了魏州城，奔北边他就下去。可有人看他走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谁也不敢拦着，尤其他住在这个地方的人，也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呢。单说老郑家的人告到知府衙门，知府一听啊，把郑的官人给打了，郑的官人是我的朋友，赶紧派人调查，一调查果然死了，怎么办呢？抓人吗？不行，因为鲁达不是白人，要普通的老百姓随便抓行，鲁达是提辖官呢，人家在经略府供职，要想抓他得首先取得经略使的批准。就这样，知府坐成轿子来见经略使，见面之后把经过讲述一遍。经略心说，哎呀鲁达呀，这我可袒护不了你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马上点头恩准，告诉知府，国有国法，铺有铺规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，我这没得说。知府领命退下去，这才派下人来捉拿鲁达。等马快班头找到鲁达的下主一看呢，门没锁，进屋一看破洞烂漆，跟街坊邻居一打听，有人看见拎包走了，四外亲戚朋友全都找到了也没找着，就知道鲁达已经逃走了。回来禀明知府，知府马上签署通告，发下海捕公文，画影图形捉拿鲁达。话分两头，接茬说这鲁达离开魏州之后，不敢走大街，专门钻胡同，不敢走大道，专门走山路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他能走出去二十多天，露宿风餐，饱受艰辛。但是鲁达并不后悔呀，认为自己做这个事儿是对的，我为本地出了一害，可是自己应该怎么办呢？找谁去？离开魏州城，俩眼一抹黑呀。哎呀，鲁达心说呀，我就往北走吧，走到哪儿再说吧。这一天他走到塞北雁门县，他摇摸着不会有什么事儿，仗着胆子进了县城了，到鼓楼这一看，围着一伙人，鼓楼上贴着明晃晃的布告，不知道是什么事儿。他也跑这儿来看来了，正好一个念书的人在这儿念，不认字的人听着。在那个年月，有文化的人不太多呀，你看看榜文的一百来号，认字的也就两三个人，所以呢往往念书的人呢都给念，别人去那个听的。 鲁达也不认得字，也在这听着。布告上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奉太原府指挥使司命，捉拿杀人犯鲁达。鲁达一听，脑袋嗡的一声，哟，抓我的布告！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有人拍他的肩膀，鲁达更害怕了。等回过头一看，谁呀？正是他救的那个金老汉金二。这把鲁达闹懵了，还不知道这怎么回事。就见金老汉故意放大了嗓音：“张掌柜的，多日不见了，你听好吗？你怎么到这儿了？来来来来，张掌柜的，跟我来。”给他改姓，姓张了。一直把鲁达拉到没人的地方，金老汉这才说：“恩公啊，你闯下大祸了。现在官府正在通缉于你，你多大的胆子，你还跑那听听？这是遇上我了，要遇上官人儿，焉有你的命在？哎呀，我无人的字。本宫啊，这样吧，你随我来，先到我家。”就这样出了城了。鲁达纳闷儿，哎，我老金头，你不是说你回东京吗？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哎呀，恩公啊，事情有变化呀。原来我跟我女儿是想回东京，等坐上车子走了一程，我们感觉到情况不妙，怕正途在后边领人追我们，就这么的，我没奔东，奔北边来了。结果歪打正着，这步棋还算走对了。现在我女儿已经找了人家，吃喝不愁啊。我们家现在要什么有什么。恩公啊，你往我家一住，管保平安无事。